欢迎今天Michael 弟兄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主日的信息。好，好 ，Michael 弟兄就在这边啊。感谢神啊，感谢神的恩典，今天真的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你知道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的这个题目啊，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我想从这个题目大家应该可以猜到我要分享的内容呢，是跟我们的主导文有关系的。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会发现啊，从今年的年初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年末了，只要看到我在主日的讲台上来分享信息，基本上都会跟一个主题有关。请问是什么主题？太好了，还差一点点。没错，祷告。对，因为真的时间跨度拖得太长了。我在年初的时候，我首先分享了就是一个集体祷告，就是怎么样一种恩膏呢？就是在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周间的祷告之夜。然后呢，再到后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RPG 复兴祷告小组的策略，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可以带下神的同在和恩膏。接下来呢，我们就透过一系列的信息，我们在讲述主导文。那这个主导文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么多关于祷告的事情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教会今年除了我们的年度目标刚强壮胆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领受到神要带领1503的教会，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季节。那我们要进到新的季节呢，旧的皮带需要被转换成新的皮带。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因此呢，在今年我们另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大家都会有祷告的习惯。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系列的讲题来分享主导文。因为这个主导文啊，绝对不是我们每一个星期天的会前祷告会之后我们做的一个背诵经文而已不是只是这样子，好像哇哇哇哇没有走心的就念过一段经文，然后感觉我交差了事了。如果是这样，好像我们就是在念咒语，不是这样的。主导文是什么？主导文就是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祷告方式，是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祷告方式。它可以帮助神的儿女们更好的贴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听清楚哦，我们要贴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说这个系列很重要，就是因为要帮助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怎么贴着神的心意祷告。但是你知道因为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我想很快用一点点时间来帮助大家复习一下到底主导文的框架里面我们应该怎么祷告。首先呢，主耶稣跟我们讲第一句就是我们要先确立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要跟谁祷告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在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必须建立在我们跟天父之间这样一个爱的关系上面，不是出于责任，不是出于义务，不是出于惧怕，乃是因为爱的缘故。在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的祷告不会变成是一种宗教的仪式。其次呢，我们需要祷告的第一个事项是什么？就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要先来高举神的名，这样才不会变成是去尊我们的问题或者是事情为圣，而是可以真正的来尊主的名为圣。在第二个祷告的事情，我们要祷告什么？就是要求神的国降临。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人在地上来治理这块地图。我们需要去治理，不是地上在等天上，不是我们在等天上，而是天上在等我们地上来治理。因为如果我们不起来治理，我们没有拿起权柄来治理，谁会来治理呢？仇敌魔鬼就要来治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的 RPG 祷告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环节就是为国度的事项来祷告。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了，我们需要起来治理。所以也邀请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周的 RPG 里面，现在开始为着我们这一对北非的宣教士家庭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太重要了，在这样一个战场的当中，在属灵战场，在这样一个宣教的合场当中，我们的祷告是 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好，那么我们在祷告完神国的事情之后，神也不是说我们只能祷告神国的事情，他还是让我们可以为着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呢，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需要，我们都可以来向神祷告。我们向父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他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生活所需来忧虑，并且感恩的心可以帮助我们不会因着妄求却得不着，然后就觉得很失落，甚至于去埋怨神。同时呢，我们的父亲也免了我们的债，不但使我们与神恢复了关系，他也盼望我们可以免了人的债，好让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得到释放。好，说到这边都是前情提要，我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这是如何帮助我们贴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的必要的步骤。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根据进度，我们要进到主导文的最后一个祷告事项了，看看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祷告什么呢。那么今天的这一篇信息也是我们这个主导文系列的最后一篇了，所以非常重要，盼望大家都能打起精神来，如果没有听到主耶稣最后的这个叮咛就很可惜了。好，这时候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屏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好吗？我们用恭敬的心，我们要来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有两段的经，我们要看看主耶稣如何的继续教导我们来祷告。第一段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6:9-13，然后我们一起开口来读好吗？预备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第二段的经文呢，在雅各书1:13-15，预备起。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耶稣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就在此刻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耳朵，挪去一切仇敌拦阻我们来聆听神你真理的计谋，好让真理的灵就在此刻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奥秘的事在今天早晨来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并且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从刚才这段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他很明确地说，在主导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要来跟天父求什么？求天父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也要救我们脱离凶恶。不遇见试探，脱离凶恶。那么什么，到底什么是试探呢？又是谁让我们遇见了这样一个试探呢？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凶恶呢？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这个主导文就这样呼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又再 背一段咒语就过去了，所以我们需要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花一点时间来搞清楚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看一段记载在雅各书当中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找找这个答案是什么。首先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PowerPoint 上面我 highlight 起来的是第12节，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是13-15，这第12节是我刚刚又 加上去给大家看。所以我们请大家仔细看一下、哦、这段 highlight 起来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忍受试探，并且在试探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哇，我们听着觉得很棒，我们要忍受试探，经过这样的一个试探试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可是大家读完这段经文之后，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呢？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会觉得有点奇怪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什么？他说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们要求天父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遇见试探，我们没有遇见试探，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去忍受试探呢？那我们没有机会忍受试探，我们怎么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呢？是这样子的吗？所以那我们到底应该要遇见试探还是不要遇见试探呢？这样是不是觉得有点前后矛盾了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圣经都是神的话，难道圣经会有错误吗？可是如果圣经真的有错误的话，哎，那我们信了半天在信什么？这个严重。如果圣经有错的话，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有死里复活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啊、哦？这些的讨论，这些的思考、哦、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学期在神学院上的一门课，叫做系统神学。我们就是在讨论这些很烧脑的问题、啊、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觉得好奇怪，很困惑。所以套句我们谢宏忠院长的话，他说碰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调和一下、啊、调和，因为呢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所以需要检视一下是不是我们的理解有了误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试探这个字它的原文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字希腊的原文呢叫做 piramos， 是有一种试探试炼考验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借着某样的某一种的测试、啊、借着某一种的测试去了解某一个东西或者是人，他是不是具有某一种的能力或者是品格。然后这样的一种测试也会跟着圣经当中的上下文前后文的文意的不同，它其实会有不同的运用之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词其实可以有两种的翻译。哪两种呢？第一种可能，这样一个测试是什么样的测试呢？就是说是指它是一种苦难，是一种痛苦，是一种逼迫，然后呢要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忍受得住，可以坚守你的信仰，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呢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好处，比如说名利地位金钱美色的诱惑之下去引诱你来犯罪，然后最终的结果是让你放弃这样一个信仰的原则、啊、所以这个词其实可以有这两种的意思。那我们再回头看、啊、按照这个逻辑看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雅各书第十二节，意思就会发现说、哦、他所说的那个试探是属于这两个的哪一种？我们要忍受试探得到生命的冠冕，请问是一还是二？一啊，没错，是一。那我们刚刚说的主导文里面说主耶稣天父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那个不要遇见的试探是一还是二？二，没错，是二。好，所以说在这边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整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圣经不同的翻译的版本里面，其实你就会看得更清楚、啊、和合本这边写的都是试探，因为它原文其实就是同一个字嘛。但是因为怕大家误解，所以我们在新译本的当中怕把它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做了一个区隔。在新译本它写的雅各书十二节，它是说能够忍受试炼的人啊，忍受试炼，所以让大家比较不会搞混淆。那看英文就更清楚了，一个叫 trial， 一个叫 temptation， 这就很清楚，不会搞混。所以在这边也帮助大家一个简单的整理、啊、试炼跟试探有什么差别呢？因为很容易我们会搞混，所以大家就比较有概念、啊、在读圣经的时候，试炼是什么？叫做 trial， 它的通则就是我们做对的事情却遭受到 患难跟逼迫，那目的呢是要帮助我们的灵命成熟坚忍，得着奖赏和祝福。那么试探呢，就是我们做错的事情去满足我们的私欲还有利益，那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这个犯罪当中堕落而导致死亡。 意思就是说什么，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做对的事情，能够忍受患难跟逼迫，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还有福分。可是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赶快躲开，才不会陷入到罪的网络当中。 OK， 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搞得清楚这两种测试的不同啊。所以请问圣经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没错，圣经是没有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在主祷文当中，我们要向父神来祷告，我们不要遇见的是试探还是试炼？
试炼。
哎，对了，是试探啊，是试探，不是试炼。 OK， 是 temptation， 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好， OK， 搞清楚了，真的搞清楚了，不要搞混了。现在定义搞清楚，我们要遇见的，不要遇见的是试探，这种引诱我们去犯罪的测试。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这样一种可恶的试探，你知道这很讨厌嘛，对不对？可恶的试探到底它背后的元凶，这个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我们来一起找找看。那我们前面已经对这个试探我们下了一个定义，对吧？就是它引诱我们去犯罪。那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做一个小小的调查。请问当你做坏事，当你做坏事被发现的时候，大家去想象一下哦，你当下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有谁你是被发现被抓到的时候立刻马上就承认错误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好像一个还是两个，我不确定。真的很难啊，对不对？我想大多数的人应该是做不到的。你被抓到的第一下的那种反应就是你非但不会承认，你还会怎么样？你会找各样的借口哦，你要去推卸责任，对不对？哎，这都不用教的哦，哎，真的不用教，连我们家两岁的女儿都会啊。你就看着她，你就知道她做了坏事，然后你就说你是不是妹妹，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她眼神都不敢看你的，她直接就撇开啊，然后给你嬉皮笑脸。我这都不用教的，这是天性哦。那我们会怪谁呢？我们会怪谁哦？第一种，我们会怪别人，都是别人的错。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被发现他吃了那个果子，神说你怎么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的时候呢，亚当的反应是什么？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哇，这句话很厉害啊，一下子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夏娃又怎么反应？不是我，是那个蛇引诱我吃的。所以是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别人的错。第二种会怪谁？怪环境嘛，你知道，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啊，所以我身不由己，大家都这样，所以我跟着做。有没有听得很眼熟啊？听得很耳熟，对吧？就啊，天下乌鸦是怎么样啊，一般黑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变成白的，我就不合群了，是不是？所以大家都这样做，我理所应当也这样做嘛。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哦，是大家都这样做哦，是环境的错哦。第三种可能你会怪谁？怪魔鬼啦，反正这个家伙恶事做尽了，他也注定要灭亡了，他也不在乎多做一个错事，对吧？只要把所有的错通通归到他头上就好了。哎呀，反正就是他嘛，所有的问题都是他害的，就是你这个该死的撒旦，就是这个大 boss 的问题，肯定是魔鬼的错。最后一种最厉害的，我们会怪什么？我们会怪神。你知道苏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 Robert Burns， 他曾经写过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这么写的，他说：你创造了我，且赋予难驯的欲念，乃是因为神就是这样造我的，那其内在内心的鼓动使我放荡不羁。所以大家去揣测一下他的心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诗人他为什么会如此的放荡不羁呢？都是因为神，是神你把我创造成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我就各种的放荡。所以这个是谁的责任呢？是神的责任，谁叫你把我创造成这样子？所以他如果做了任何的错事情，谁要负责？神你要负责。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啊？好像很有道理嘛，对不对？是你把我造成这样子，又不是我愿意的，我没有办法控制啊。 听听看，还有一种更厉害的说法哦。听听看哦，如果不是当年神给了人自由意志的话，然后你又没事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我们怎么会有犯罪的机会呢？是不是呢？我再说一次哦，如果不是神，你当年给我们自由意志，给我们这样一个选择权，然后你又没事无聊在那边放一棵生命树，放一棵分别善恶树，我们怎么有机会去犯罪？所以是谁的问题？都是神的问题哦，千错万错都是神的错，大家觉得呢？我想神听到这些应该会很无语啊。如果我刚刚讲的这些你也觉得很有道理的话，这周小组可能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好好聊一聊，可以跟你的小组长谈一谈。对啊，听起来好像都是神的错，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神也知道我们会这样想，所以他特别透过雅各在这边很明确的讲，在一章十三节雅各书，他说人被试探，你不可以说是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会试探人，因为神的本性就让神他不会去试探，去让我们去行恶的事情，他也绝对不会用恶来试探我们。神要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在十四节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因着自己的私欲，我们被我们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哦，原来人被试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因为神是美善的，神是美善，他是不会试探人，他更不会引诱你去犯罪，所以任何的试探都不是从神来的。 OK， 这要搞很清楚哦，不是神来的，绝对不是。其实我们里面的这些欲望啊，我们这些欲望也不都是邪恶的耶。比方讲，我如果肚子饿，我有这个想要吃东西的欲望，请问这个 OK 吗？ OK 嘛，天经地义，我们被创造成这样没有错，这个是我们想要吃东西的欲望。可是这些天生的欲望如果没有受到控制的时候，我要强调，如果没有受到控制的时候，哎呀，我就是大吃特吃，没有任何的禁忌，就把自己吃成一个超级大胖子，那我要去怪神说你让我有吃饭的欲望吗？是这样子吗？就不对了。所以我们需要负起自己的责任，这些的欲望不能让它自由的发展，我们要成为这些欲望的管家，不然我们就会成为欲望的俘虏，然后做出错误的选择，这就是试探的由来。那这时候可能也会有人讲啊，人说哎，不对啊 Michael， 难道说试探就真的都只是我们自己这些私欲的责任吗？难道那个可恶的魔鬼他们不用负责任吗？你看看夏娃，他不就是遇到了这个撒旦，然后这个跟他讲几句话诱惑他吗？是吧？没错嘛，对不对？所以撒旦要不要负责任？也要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在这个试探的过程的里面，魔鬼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可是呢，这个魔鬼他充其量只能是帮凶啊。我们今天要找的是元凶，对不对？所以魔鬼没有错，他有责任，他是帮凶，但是他不够资格来当元凶。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回到伊甸园里面，请问撒旦有没有拿着刀子架在夏娃的脖子上说你必须去给我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不吃我就把你杀掉，请问他有没有强迫他去吃？没有哦，没有。然后呢，请问夏娃有没有拒绝撒旦这些诱惑的权利？有吧，他有权利选择拒绝他的，对不对？可是夏娃在听了撒旦的这些话之后呢，还是按照他的自由意志，他选择，夏娃选择不要相信神，他选择什么？他选择去听从他心里面的一个私欲，这个私欲就是什么呢？就是想要如神能知善恶，想要跟神一样知道善恶，这样的一种私欲，他选择去听这个私欲，而这样一个私欲就是他试探，被试探的元凶，罪魁祸首。确实没有错，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各样的试探跟引诱，但是那不等于犯罪。那这些来自魔鬼撒旦的诱惑啦、建议啦、谎言啦，也不会造成危险的。可是这些谎言一旦我们去听从，一旦成为我们自己的想法跟信念的时候，哇， 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个私欲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就在第十五节，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原来啊，当我们容许试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地位，当我们选择去顺服我们这个私欲的时候，当我们不是顺从神的时候，哇，这个私欲怎么样，它就要怀胎，它就要慢慢的慢慢的就要生出罪来。像怀胎，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喻？所以罪是怎么来的？哎，罪是我们自己养大的，是我们养出来的，有没有想过啊？罪是我们自己养出来的。请问你一个怀胎的过程，怀胎九个月十个月，从怀胎到生下这个 baby 是会很快发生的吗？不会嘛，对不对？在座的爸爸妈妈肯定知道嘛， 很辛苦的、啊、这个过程，各种担心，各种检查，各种的啊，突然之间肚子怎么样，一下要赶快去找医生什么，哎，你要小心的精心呵护他才能长大生出个 baby 的。我们对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如果说这个私欲它是立刻就会生出罪的话，哎，其实我们反而还就不太那么会怕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马上有这样一个立即的结果之后，我们就不会中计了嘛，我们就直接逃离就好了，我们不会被这个所影响。就是因为它这样是一个慢慢生成的过程，反而让我们就有点不知不觉，然后我们就容易被吊起来上钩了。还记得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 Brenda 在我们的主日，那时候还在 lockdown， 我们有一个 online 直播的主日信息分享，他有分享过一篇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个故事呢，大意就是说有一个色情酒吧的老板，这其实是真实故事，是一个色情酒吧的老板，他在跟记者聊的时候他很自豪，他说我们店里的小姐通通都是有大学学位的，都是高知识的学历的分子，并且呢，他从来不担心可以找到这些很高质量的小姐来到他们的店里去 做这些的色情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登的广告是找会计，广告是找会计。可是呢，这个环境最终会改变他们，根本你都不需要强迫的，因为到最后他们自己就会忘记他原本的样子跟他最初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刚进去没有错，我们做过会计啊，很认份我做过会计。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从会计改成去做那个端盘子的那个服务生，那个 waiter， 哎，你的薪水就 double， 没什么大不了，哎，我去端个盘子嘛，薪水 double 很好。那你在端这些酒水给客人的时候，反正都在端盘子端给客人的，那客人看你说，哎，跟我一起喝一杯吧，哦，反正就站着喝一杯酒无所谓，没什么无伤大雅，只要你站着跟客人喝一杯酒，你的薪水哎又 double， 哎，很开心又 double 了。那反正你都已经在跟人客喝人喝酒了，你站在那里喝有点别扭，站着也不是很舒服，那你干脆坐下来一块喝吧，你再坐下来跟人家喝还是一样坐着喝酒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嘛，你的薪水再 double， 哇，多诱人啊。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摸一下没关系，亲一下不要紧，最后出场卖身，你就忘记你原本进来是要做什么。所以那个老板非常得意啊，他都不用说什么，不用做什么，因为这些人自己都会改变了。这就是私欲，私欲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在我们里面怀胎，生出罪来。所以说，大家现在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在挣扎一直在对抗的这个试探，它最主要的根源其实根本就不在外面，我们总是想要去找这个试探的根源在哪里，其实它一直就深深的藏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这个试探的元凶，这个该死的罪魁祸首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没有错，就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使我们自己遇见试探的。 Surprise， 你没有想到吧，跟我们的认知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忙着对付生命当中的这些罪行，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罪，这些软弱，这些瑕疵，我们一直在处理的也是我们的罪，这些软弱跟这些瑕疵。 可是问题的根源压根就不在外面，不在我们的行为，根本的原因在我们里面的心。我们的心出问题，我们的里面有这些的私欲，让我们遇见试探。也难怪保罗在罗马书中他会这样讲，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由善由的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处理罪的话，我们如果只有在处理罪却没有去处理我们里面那个根源的私欲的时候，这个罪还是会再回来的，因为它是一定会怀胎的，它一定会生出来的，就好像是一个定时炸弹，这个定时炸弹就一直埋藏在我们的里面，随时等待被引爆。请放心，我们的仇敌是非常有耐心的，就算你现在还没有爆，他迟早有一天要爆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需要我们去管理的，也是需要我们学习去治理的。所以说啊，请不要再找借口了，不要再推给什么人啊、环境啊、魔鬼啊，或者是神啊，这都不是啊，是我们要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时候了，好不好？这时候我们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面对自己的心，要真实的来面对，来处理我们心中的私欲。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自己的心。不要觉得沮丧啊，是有办法的。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总算找到这个试探的元凶是谁。那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这个试探呢？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根据那个试探的这个希腊原文这个词，我就去找哪一些有同样出现这个词的经文嘛。哎，我突然很特别找到一段经文，它是同样的一段叙述，但是出现了三次。你知道圣经当中重复出现的就代表它很重要。这出现在哪里呢？分别是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路加福音22章，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当中，主耶稣对门徒们说，就是他在被抓之前他再三叮咛的这一句话，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这个词就是试探，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我们胜过试探的秘诀是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了，就是要警醒祷告。并且呢，你知道靠自己是胜不过的嘛，因为它已经深藏在我们里面了嘛，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其实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战胜这个试探，你是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我们要刚刚回到这个主导文的当中，要在最后最后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最后一件事情，叮咛我们，特别叮咛我们要跟父神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要在祷告的当中来向神来寻求帮助。那么你知道和合本圣经的中文在这边翻译啊，是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对吧？但是其实这个翻译会怕大家有点误导，因为原文的意思比较是说不要进入试探。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在这个世上我们遇到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引诱，因为这世界都是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嘛，对不对？魔鬼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些试探跟引诱呢，其实也不等于犯罪，他们像是什么？他们就像是个钩子，遍地都是钩子，在那每一个钩子上面挂着很漂亮的鱼饵，可能是一块肥肉，可能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各样的钩子遍满了世界。我们如果没有上钩的话，其实是不会被犯罪的嘛，对吧？我们不会去被引诱，但是我们一旦上钩的时候，哎，那我们就中计了。所以说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欲望，有没有被这个欲望驱使去咬那个钩。所以说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抵抗，然后不会傻傻的跑去上钩呢？ 我要再说一次哦，靠自己靠不住的，你如果想靠自己真的是没办法，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抗试探，我们需要依靠神的保守，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因为唯有借着祷告与神来亲密相交，才能够帮助我们把目光从那一些满天飞的钩子的上面转移去看我们的神，保护我们在神的里面。同时我们也在祷告的当中求神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来制服我们内心的私欲，保守我们不会进入到这样一个试探的当中，我们才能够脱离凶恶而不去犯罪。 不过当然啊，道理我们都懂，因为标准答案嘛，对不对？我一直不断，大家都知道我上台标准答案就是什么？祷告。对，祷告没有错，就是要祷告。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好失望，怎么 Michael 你今天讲了半天哦，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又是祷告，怎么又是这个答案呢？可是这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仇敌是全年无休的，他真的是7×24365全年无休，而且他们是不会放弃的，他们的招数还会千变万化，你知道比诈骗集团厉害多了。只要我们还在世上存留的日子，我们就要面临这样的考验。所以很抱歉，没有捷径， There's no shortcut， 没有，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也因此，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导文的当中，主耶稣特别特别特别再三叮咛我们要为着这件事情来祷告。当然我也相信啊，在我们的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们都信主这样一段时间了，我也都是神的儿女了，我应该要能够抵抗私欲了不是吗？我应该要能够抵抗私欲啊，神你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我已经是新造的人，我读了这么多的圣经，我这么的敬虔，为什么我还是会被我的私欲给打败呢？于是我就在这样一个犯罪认罪悔改，犯罪认罪悔改，再犯罪再认罪悔改，在这样的一个死循环死胡同里面不断的打滚，不断的打滚，实在是觉得自己很羞愧，我都没有脸来见神的面，我愧对了神的救恩，甚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够资格来做一个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它是逐步到位的。你知道圣洁跟得胜的生命，它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就领到的，不是，它也不会说因为你面对一个试探失败了之后你就 全部前功尽弃，然后全部需要从头再开始，也不是。相反的，就算你前一秒钟你失败了，你跌倒了，你下一秒钟还是立刻可以爬起来的。我们要拒绝让仇敌的谎言和控告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我们每一次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实就是让我们朝着这个圣洁跟得胜的目标更进了一步。我再说一次哦，每当我们做出一次正确的选择，就算你跌倒，就算你失败了，只要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就朝着这个成圣跟得胜的目标更进了一步。大家说阿们吗？我觉得反应好像不是很积极啊。如果你觉得还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话，没有关系，我告诉大家一个经文，这个好消息，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因为他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怎么说呢？他在希伯来书4:15-16这边讲，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他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段经文有没有觉得很安慰，我们的神他不是高高在上只是出一张嘴的一个神明看着我们这样子而已，不是，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也曾凡事受试探跟我们一样。所以耶稣是知道的，他知道这个有多困难，他知道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我们就不敢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神不会对我们的软弱还有这些的困难觉得惊讶，因为他经历过，他自己经历过，所以他早就知道了。你知道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 马上被带到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诱惑。所以他知道的，他知道这样的一个试炼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的金钱能够就可以解决的，不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流出他的宝血，他不是为了要控告我们，他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定义要帮助我们。我们的父神是蛮有慈爱跟怜悯的，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管我们的生命再怎么样的在低谷的当中，他永远都是张开着双臂欢迎我们回家，就像那个大小儿子当中那个天父，那个父亲，那就是爱我们的父。但问题的关键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还是说我们已经跟这些所谓的私欲在一起太久了，好像成为一个好朋友一样，我们有一点舍不得离开我们的私欲了呢？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去之后可以在祷告的当中你好好去想一想，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是不是有哪一些的私欲是我们一直紧紧抓着不肯放。然后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我们要精心祷告，我们一个人的祷告也确实很容易会遇到软弱，可是群体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在今年我们在祷告这一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突破。我们现在我相信大家透过每一周的固定的这样一个 RPG 祷告的时间，也已经开始建立起这样一个祷告的习惯了，所以我们也都具备了精心祷告的能力，是我们有办法来对抗试探的。所以在面对到试探的时候，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们不要把这个试探这个私欲隐藏起来，我们需要早早的把这个私欲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光中，让神来医治，让神来改变我们。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从现在开始，现在开始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勇敢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见不得人的私欲，跟你的祷告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在祷告，在警醒的祷告里面，我们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力量，我们要来胜过这个试探。大家说阿们吗？好，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主耶稣透过主导文这样一个祷告的框架，教导我们在最后的一个祷告的事项上面，要为着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来向父神祷告。首先我们搞清楚试探和试炼的分别，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试探的元凶，这个罪魁祸首其实来自于我们心中的那个私欲，不是来自于别人，不是来自于环境，不是鬼神，也不是撒旦，都不是，是来自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私欲。同时呢，这个私欲不但会怀胎，最终还要生出罪来，让我们走向死亡。也因此呢，主耶稣特别透过主导文来叮咛我们，我们必要务必要警醒祷告，也鼓励我们不要软弱，不要灰心，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相反的，我们只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连续蒙恩惠，也能够倚靠神来胜过试探。最后我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见证。从去年底开始，差不多就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吧，我想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啊。我们悉尼这个地方这个房地产市场是异常的火爆，你知道往年的圣诞期就是都知道这个是最冷清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嘛，没有人要去买卖房子嘛，所以应该都是最冷清的时候。可是呢，因为 lockdown 嘛，没有地方去，所以对大家就开始扎堆排队去看房子，反正没事就去看房子。哎呀，突然之间很好玩，新闻上面那些照片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一堆人 line up， 然后又有因为有 COVID 的关系，对不对？突然之间好像一种就怕买不到房子的这种氛围，突然之间就轰起来了。哇，大家就觉得哇，房地产好火好火，哇！然后呢？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一下子那个房价就轰轰轰就上去了。那那一阵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奇妙，我朋友圈，你知道微信朋友圈就开始看到各样的帖子，什么房产的消息啊，拍卖啊，火爆啊，疯涨啊，然后又有什么某某人怎么样短短时间赚了多少钱，就是这种各种这种信息就如雪花般片片飘过来，哗哗哗飘过来飘过来飘过来，好热闹好热闹。哎，我不知道说到这边大家什么感觉啊？你知道我讲的都只是一些发生的新闻事件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就是发生嘛。但这，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着看着看着，慢慢呢，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痒痒的。 我想听到这边聪明的大家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有关嘛，是不是？就一堆钩子飘来飘去嘛，没什么大不了嘛。可是如果我看着觉得不错的时候，哈哈，我心里面的那个私欲就要开始怀胎了。你知道我们家去年搬到大西北的山里面之后，其实对那个周边的环境有比较多的了解了，也知道说那个附近的生活机能其实还挺不错，而且环境也还好，所以说觉得很有发展的潜力，将来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所以呢，我们在关注一阵子之后，你知道房地产哇又这么火又这么火，所以在四月的时候我就关注到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项目要开盘，哇一下子心动，跟中介联系一下之后，他就一阵讲解，一阵讲解之后，哇，我也觉得哇，太好了，这个只要买的稳赚的，不可以错过这样的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所以呢，我就交了一个买方意向金啊，买方意向金，这个是可以退的了，所以打算跟风一把，我们要投资房产。不过就在这样一头热之下，一头热，哇，开心很开心。可是我跟 Tina 两个人，我们还是很清楚知道，我们不可以就是你知道就不能。没有祷告嘛，对不对？一定要祷告来寻求神的名，所以我们就很认真的祷告寻求，祷告祷告祷告之后，坦白说，内心呢是真不平安，真不平安。因为你知道，按照我现在的收入，还有 我等于有三个 dependent 的，其实是不具备买投资房条件的，因为这个贷款能力是不足的嘛，只要做贷款的都知道，这个 borrowing power 是不够的，所以如果要达到这个买房的目的。有很多假设性的条件都要达到目标，然后呢，非常非常有可能在最终 settle 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贷款会做不了，会需要做高工资。你知道做高工资这个事情，其实坦白讲是已经是一个业界不成文的一个通例了嘛，就是你去找任何的 broker 要贷款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提供一个三个月的工资条，然后这个工资呢根据你的这个需要做的这个贷款是这样的额度，所以反推回来你每个月的工资需要到这么多请你给我一个银行的流水，只要有这三个月我就可以帮你做贷款了，都是这样的嘛。甚至于你跟他说不行不能这样做的时候，那个 broker 可能会觉得你很奇怪，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这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做？你知道我也可以很大方的把这个责任推给环境嘛，对不对？大家都这样做嘛，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可是我们也很清楚，这不是讨神喜悦的行为，所以这条路行不通嘛。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个决定，我就跟中介把这个意向金拿了回来。你知道这前前后后其实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就一个礼拜，可是我们的心态就很像是从那个 坐过山车一样，从一开始好兴奋哇我可以赚一笔，到后面各种不平安，然后很担忧，然后再回到一个神的平安的里面。事后我在反思，我就很真实的看到我心里面的这个私欲，就是那种贪心的念头嘛，确实就像雅各书当中所说的那样子被引诱出来了。不然感谢神的保守这个私欲他最终没有能够生出罪来，因为当我决定把这个私欲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心里面那个痒痒的那个感觉，生怕自己要错过的这种贪婪的意念就完全不存在了。并且就好像我在八月的时候，我有分享一篇信息叫日用的饮食嘛，是主导文当中的其中一篇嘛。神是我们生活的供应者，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生活的各样需要来忧虑。也因此呢，虽然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还有房贷，我们需要还房贷，但是因为我们的收入不够高，所以我们要想要去做 refinance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的。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利息降很多嘛，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其实很感恩，因为我们就去跟这些贷款公司去联络的时候，我们问他说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 rate review 嘛？这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操作，只是很多人不晓得。其实可以让他去帮你 review 之后，他们也很大方，就把我们的利息就直接咻就降下来，是降到一个比目前市场行情的利息还要再低的一个利率。所以我们每个月其实可以省下一些利息的开销。所以其实神真的是会在各样的事情上祝福我们。他就是如此的奇妙，也真的就是我们的供应者。关键是我们是不是选择要跟随神去做讨他喜悦的事情呢？ 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也鼓励大家，不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软弱，有什么样的瑕疵，我们都不要定睛在那些罪的上面，我们反而要坦然无惧来到宝座前，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恩惠和他的怜恤，因为这是一个我们灵魂体全人要被更新的季节，我们要求上帝的爱，天父的爱来充满我们，因为我们靠着神，靠着神就能够胜过试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更多属神的自由还有丰盛。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倚靠神胜过试探。好，这时候我邀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来回应我们的神。